啊，我们到神面前来，隐隐约约的在我们的心中会问这个问题：圣洁的神，我能亲近吗？神所指定的圣殿，我怎么能够才能到神面前去呢？我们很多人在作为基督徒在问我到底得救了吗的时候，跟大卫在这里呢所问的是类似的问题。我们读过大卫的别的诗篇，他呼求神的怜悯，他呼求神的饶恕，他也知道呢神必然饶恕，神必然拯救啊等等那一类的呼求的诗篇，相信。他相信神与义人同在，他相信神会救拔他。而第十五篇呢，这里我们如果粗粗一读的话呢，有点像是自夸的诗篇，就是说，你看，哎，我这些事情我都没做。那当这些诗一句一句读出来，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思想：我有做吗？我有做吗？我够圣洁吗？我够完全吗？我能够到上帝的圣所那边永远居住吗？我能在上帝所应许的永恒的圣洁当中永远存活吗？这是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圣洁，也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必然要问的问题。大卫问了这个问题，大卫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从大卫一生的他的历史呢，在撒母耳下第六章，他迎接上帝的约柜，到锡安山，就是在大卫城中，他在那里呢为上帝支搭了一个帐幕，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六章，支搭帐幕，把约柜安放在当中，在第七章呢，就是很有名的大卫之约啊，神与大卫立约。那或许是在那个时候啊，但是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些人是能够靠近上帝的圣洁？到底哪些人是能够在与神同在、与神同住这样的地位上面能够有份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相信呢，也是在许多时候会困扰基督徒的问题。因为困扰的部分呢，是在于他的结论是做这样的人必永远坚立不倒。英文呢你会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永远坚立不倒。哪些事情呢？我看在这个非常短的诗篇当中呢，他把人生百态，我们人的各样的感官，并且操纵这些感官的我们的心，是放在他的那个诗篇的当中。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神的面前居住、站立、永远同在？他讲到品行，讲到行事，讲到我们说话。那我们如何行？我们的舌头如何？我们的心思如何？他用了几个非常简单，但是是我们每天生活经常遇到的这个情形，放在我们个人的面前，实际上也是放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品行如何？我们做事如何？我们心里面是否诚实？而这个是否诚实，是说我说话是不是按照心里面的诚实来说话的？关于舌头呢？他不说毁谤的话，不恶待邻人，不造谣生事，这些都是跟舌头有关的。 在十诫当中也一再也规范我们的舌头啊，不做假见证陷害人。而诚实的舌头啊，不是舌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心，我们的心的问题。毁谤的话也不仅仅是舌头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那对邻人，对朋友，我们如何做，我们如何行，是如何我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里说诚实话，不说毁谤人的话，不做恶待人的事，不造谣生事，这是反映上帝的诚实，反映上帝的圣洁。如果说这一节呢是一个愿意跟上帝的性情，愿意跟上帝的性情吻合，或者说conform to 跟上帝的那个性情要归于一致是在这个方面的话，那第四节呢它也跟上帝的爱和恨，恨这一部分鄙视恶人，恨恶恶人，但是呢他又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爱恨好像跟上帝也是在吻合的。而不光是这个，那后面呢也讲到就是跟金钱的关系跟金钱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人在地上特别容易犯错的吧，也特别容易丧失原则的地方。那金钱是说哪怕吃亏，在金钱，特别是在金钱上面吃亏，也不违背自己所起的誓言不放在取利。这个是特别是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对自己的亲族对以色列民利未记、民数记在当中都有各样的规定，就是说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你是要把钱给出去的话呢，你基本上呢是不要想到要把钱收回来的那更是不要想到要去收取利息的。当然那以色列人是可以给外邦人，给外族人做生意是可以的，你可以借钱出去，然后开银行怎么样收利回来是可以的，但是不放债取利，特别是讲对上帝的子民特别是讲对以色列人，那也不因为钱财而收受贿赂收受贿赂而丧失敬畏神的这些原则，丧失敬畏神的原则不行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诗篇当中反映的总的原则是什么呢？是爱神爱人，总的原则是爱神爱人，但是又是在特别细微的地方，大卫看到人的软弱因为我们太容易因为金钱的引诱而丧失这些原则，太容易当自己吃亏的时候就违背自己的誓言这些我之所以要能够做，是因为上帝是起了誓绝不后悔的，他是立了约绝不反悔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那我们人在地上一个最大的麻烦是我们的舌头，是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安静下来想想我们这一天这一周，我们有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的，评论过别人，或者说在评论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沾沾自喜，在评论别人的时候觉得你看看我可能比他好，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在面对第二节那品行纯全我们一定打折扣的。我想哎呦，真的没有，品行真的没有那么纯全，而我们所宣称的诚实话很多时候是带着谎言的，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当中加进了谎言的。 那我们就会问耶和华呀，主啊，这是一个祷告的，谁能够与你同在？虽然我们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谁能够与你同住？因为神他愿意来亲近他的子民，那谁能啊？谁能够在你所应许的福分，那是永恒的福分上面有份呢？这个问题成为我们每一位跟随神、效法神的信徒，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总会问的问题。那大卫的答案呢，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必永远坚立不摇。那我们知道，从大卫的历史我们知道，他没有总是永远在做这些事情，他有犯错，他有犯罪的时候。当然大卫心目当中，他把这些平常的小事似乎都是带到神的面前来的。那在如果说我们只读这一个诗篇的话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我会觉得蛮沉重的，因为我没有完全做到，可能很多明显的我真的没做啊，但是回到我的舌头与心纯全，说到我做事完全的公正，无可指责，说到我的舌头，那我心里面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的自责，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能够坚立不摇呢？所以这个诗篇停留在那里，它指向，如果我够诚实的话，我知道我靠自己，我真的没有办法在神的圣所当中永远居住，也没有办法在上帝所给我们永恒的产业上面有份。那这个诗篇没有呼求神说你怜悯我，没有呼求神说你要把你的圣洁来给我们，但我们知道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这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上帝完全明白我们是无法靠自己如此而行，上帝所以把他的公义，把他的诚实，把他那个纯全的品行赐给了我们，而神所赐的就是那个永生。如果没有永生的引导，如果没有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信靠耶稣基督得以跟神恢复那好的关系，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神给我们那个恩典的地位，那我们真的没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去服侍他，更没有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品行夸口说你看我做得不错。这个诗篇呢，反正是整个诗篇里面的其中的一首，它所强调的是神如此的爱我们，那我们当如何爱神爱人，特别是如何爱人。愿神把这样的心思意念也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更深的去投靠他。那能不能请刘宏弟兄再把这个诗篇呢，我们再来听一遍，就放录音就好了，听一遍。
诗篇第15篇。耶和华啊，谁能住在你的圣所？谁能安居在你的圣山？就是品行纯全、做事公正、说话诚实的人。他不说毁谤的话，不恶待邻人，不造谣生事。他鄙视恶人，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起了誓，即使吃亏也不背誓。他不放债取利，也不受贿去坑害无辜。这样的人，必永远坚立不摇。以上是诗篇第15篇，由渥太华主恩宣道会国语堂吴慧文姐妹朗读。
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来安静2分钟，然后就分组，我们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当诗人大卫所发出这个求问的时候，当我们在聆听这个诗篇，我们心中也发出类似求问的时候，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今天所站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是何等的可贵，是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血所建立的。主啊，我不夸自己的功德，不夸自己的行为，不夸自己的口舌，不夸自己奉献的金钱。我们所夸的是主耶稣基督你所成就的，但同时我们也向你存敬畏的心，说愿大卫所发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守节清清的，是吧？既或不然，愿主带领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心，让我们舌头，让我们所行的，是你所定规所给我们的正路，你所给我们的圣洁的道路，是吧？我们总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的宝血会再次的遮盖，再次的洗净，你也持续不断的来提醒，来陶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爱神、爱人的路上走得坚实。唯有你，让我们更加的像你。也求你带我们常常与你面对面，以至于我们的脸上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心中也可以映射出耶稣基督的圣洁、慈爱、公义、怜悯。谢谢主，你如此的呼召我们，也如此的拣选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